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听众朋友们好，我是麦克雷。
麦克，我们这个从节目开头啊就讲到怎么造就一个基督徒，但是讲着讲着就来了一支救兵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你有没有看见我们最近网上摆了很多的节目叫做福音家书？
是的，我听过一两期了已经。
这个救兵有好几层的意思，因为每年到了年底了，蒙哥就想尽办法把前面的空都补上，好多落掉的节目，现在他来了一批节目，所以我最喜欢这样的同工，对吧？主所送来的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位弟兄，你一听就知道他是很有功力的，不像蒙哥整天在这乱吃，他是一个正牌的传道人，也很有经验，非常的谦卑。怎么回事呢？他回国去看亲戚。哎，一趟呢就能够把亲戚朋友呢，大概我记得不错的话是11个嘛，是几个都信主了，都受洗了。
哇，很厉害，
很厉害。那回来之后他就遇见这个问题了，对不对？你怎么造就他们呢？尤其现在国内情况这么紧啊，所以他就录了短短的东西啊，在微信上发给他们。
嗯，
那这个东西就很容易听了，又是亲戚做的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很有兴趣看他到底讲些什么东西了。
嗯，
因为他必须要考虑到一个问题，这些人信主之后，他从知识上、生活上，到底有哪些东西是需要赶快给他垫垫底的，赶快让他知道。我就把他的节目呢，从第一集开始放在我们的这个从前的节目里，所以听众朋友要去搜寻，你就写福音家书啊，然后他就全部都出来啊，这样你
不用越狱。首页上已经能看到很多了。
哎，但是他讲的时候就不像我们讲了，我们讲的很散漫呢、啊，他讲的就很好了，一个题目一个题目。啊，那他们的亲人都在听，这很好。他里面读了很多圣经的话，那这个是他是做基督徒做久了，我们喜欢讲道理。实际上呢，最震撼人心的还是当他们第一次听到这些圣经的话的时候，也不见得需要多解释。所以我觉得他做得很好，很有经验，值得参考。这个也是大家的福气了。我是先把他的节目摆上来，等大家对这个人物好奇呢，再请他上节目来。那我们上次讲到造就信徒当然需要读圣经啊，对吧？我们上次讲了圣经的这个历史地理，一下子就题目就给蒙哥岔开了。那我们今天继续怎么聊下去呢？还有什么想法？
其实历史地理这种背景知识是也是挺重要的，不就像上次你说的、我们还是要注意，就是说尽信书不如无书。
对，
这个书是指人做的书啊，
对，
圣经不
考古啊，参考啊，这些东西，
对，这些参考你不能自己要注意。
嗯，
除了这个所谓的背景知识之外、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还有一个习惯、就是说你会看参考书的归纳总结，
是。
我一开始看圣经的时候呢、就是我信主后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呢，我倒是没有买那种特别
解经的书，
我倒是没有。所以我一开始呢主要是
读本文，闷头读。
对，我是后来为了带查经，我
就看看别人怎么说。
对，我是这样，就是我现在平时读经的话呢，我就不太看参考，就是说我也是就直接先去读。我觉得读的时候吧，就是说还是要先有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看你觉得某一段啊、或者一章是什么意思。因为如果一旦读了参考，先入为主的这个东西会非常的厉害。
对，尤其是好的参考书是吧，能讲的人，
不明的越是
越讲的有道理的，
丰富的，对，就越容易，
你就看不出别的东西来了，是吧？
是的。
那你开头的时候，你这么闷头读，你是把它通篇都读过一遍了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你刚信主的时候？
我通读是蛮久以后了，就几年了，是至少2年。
你刚信主的时候读什么？
我先读信，接触福音可能不到1年吧，信主
啊。
那个时候我福音书只读过约翰福音。
啊，那已经不错了。
那是跟着查经班断断续续，
跟着查经班读。
所以我信主之后，我就先读 其他的福音。
其他的福音书。你是一信主你就开始有这种渴慕，你觉得你想要去读呢还是怎么样？
我是很想要读，因为我觉得约翰福音本身就是说里边有很多东西，光看约翰福音好像还不太懂，待查经的人他会说别的，他会再给你讲说啊别的地方有些什么，那我就很感兴趣。
我信主也是，我就是愣读圣经，拿一本圣经每天读。那时候你读的心情是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要知道，除了这个大致的好奇之外，你心里面还有没有某一个方向的探索？你回头看你能不能讲得出来。
我其实记不得我当时你说具体的方向我可能没有，但我就是很想更明白圣经中神的话它到底是在讲些什么，
到底怎么回事是吧？
对对对，
主要在心里面装一装。
福音书它是主要讲主耶稣的事情，
对，
那圣经中远不止这些内容，我是听说过的，知道说圣经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，但我想知道它都究竟是
要把这个到底神在世界上做了什么事情。我们现在是接受了耶稣了，得到这个救恩了，你就很想知道它的来龙去脉。
没错，
对，我也是这样，我就是想要知道它怎么回事，因为有点无从抓起。如果你不读圣经的话，我还记得我在基督教学校念书，所以我们常常要去听讲道。我那个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，因为我们要唱那个圣乐团嘛，就是那个就是像唱诗班呀，有时候要到教会里面去，那很多机会接触的，听他们讲呢，当然就是有一句没一句的。最迷惑我的就是什么？怎么讲一讲圣经，突然有个什么什么罗马书？这罗马书跟圣经是什么关系？我就从来没想通，我也没去查考过。
对，
后来我就信主了，我就打开来才知道说，这些怪名字原来都是圣经的一部分
啊。
后来就是写东西什么，我就特别讲说新约圣经罗马书，我就不厌其烦把它写下来。因为我当时记得还有什么保罗，这保罗到底是什么人，这个跟耶稣有什么关系，我是完全听得迷迷糊糊。像这类的问题，迷糊问题进来你就听不下去了。
对，这个确实是你完全不知道他的这个典故到底是怎么回事，
你脑子一下就给支开了，他上面讲什么你也不晓得。读圣经的时候再一看说啊，什么亚伯拉罕啊、雅各啊，这些名字原来都是这么回事，赶快得把这个历史故事大致的看一看。就自己读过一遍没有，这个差别是很大的。
对，
那我们现在的好处呢，就是人人手上有一本圣经啊，所以我一般呢就是建议初信主的你，就是跟看小说一样，至少有个历史架构在里边嘛，对吧？旧约读到出埃及啊，看不懂的跳过去，新约的福音书稍微读一读，找一本福音书，随便你要长的要短的。很多人喜欢建议大家读约翰福音，我自己读的时候觉得约翰福音好难懂，太长了。
是的，
我比较需要有一个前后顺序的，所以我比较建议人家读马太福音，因为他讲得很清楚嘛，从头到尾。
马太福音就是比较不好的是中间五六七章这个登山宝训会有点。
哎，对啊，那但是就着历史来讲，可是就着教训来讲，那些话也是特别能够扎到人心里面。
对，其实是很好的。
那个话太特别了，约翰福音当然也是有这个特色。然后我还建议人家就是能够读一下使徒行传，能够读多少算多少，因为你要是不知道保罗这号人物怎么回事，就好像读三国演义没有诸葛亮一样，那不行。以后的这些书信呢，你读起来才有根基嘛。
但可以路加福音加使徒行传，
那行，对对对对，这也是一个办法。
当然总篇幅会长一些，
如果他想读这就没问题。
没错，
对吧？假如说十个人受洗里面可能有三个人呢，他自己都已经开始在读了，而你叫他不读都不行。像我当初也是这样，这个每天就是带本小圣经，到了学校先读够了再去搞别的东西。读不够，
这个好，
读到说哎呀好像大概弄明白怎么回事了，才让这个速度放下来。可是剩下七个人本来信主他就不是特别清楚，那他也不是这么想读圣经，好像没有那个动力，那这怎么办呢？这怎么办？因为一个人如果想读圣经，其实他不需要怎么人家帮忙的。
对，先要把这个书能够拿起来，这个是。
哎，对，像我们这个天路客，他就是怕人家不拿起来呢，他就直接在里面读了一些圣经给他们，讲了一些东西。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蛮好的。那我们自己还可以怎么做？你会怎么鼓励这些弟兄姐妹？怎么样让他们把圣经读起来？你说他愿意接受主，他也知道自己是罪人，他也愿意受洗。这时候你需要给他受洗，对不对？他也真是信主了。那怎么样把他心里面这个东西调起来？或者是
不同的人可能他有不同的方法，但是大体上讲，你看我们可以说，第一个是说，我们就鼓励他读，直接就跟他讲说，这个是应该做的事情。
要去读。
那应该做的事情呢？哪怕你说你开始你每天只读比较短的时间，也是可以的。然后你定期的去 提醒他。
嗯，
这个可能是笨办法，但是这也是一个方式吧，至少。
所以你们以前就是一直有一个什么福音组，还有出信组，是不是在查证？
我们是其实是最早的时候是没有出信造就这个班的、
嗯，
没有这个组的，是后来信主的人突然多起来以后才有的。但是那个时候的出信造就呢，只查了一卷，也是查一卷书的，可能查的是罗马书吧。
哦，这样
查经启示的，当然他会结合着罗马书会讲一些内容、
嗯，
可能还是讲道理为主，让大家知道这个。
哦，
读经的话会跟大家说啊，信主了应该读圣经啊，最好是一年能够读一遍，或者你一年读不完你就坚持读。
嗯，
但这个结果呢，就是大家可能读到出埃及记基本上就停，知道立位记的就已经很不错了。
好，
但是很难读过立位记。
而且尤其你不知道到底谁读了谁没读
啊，对，是
是吧，然后逐渐就显出来。我让你讲的是对、
嗯、
首先教会里边你信主的地方一定要有读圣经的团契。
对，
现在很多的教会他真的就是不读圣经了，不查经了，他们就是读一本书啊，像什么标杆人生啊，现在这个已经又落伍了，还有什么新流行的书
啊，新的
去读这个东西，大家不流行读圣经，
您的牧师的这种书籍大家都拿一个来，
现在好流行有个一套一套拿去卖啊，有这个组员本，有教师本，买起来还不便宜。其实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我是说写这些教材的人，你一定要想啊，因为你是拿这个东西，就不说代替圣经好了，你是拿这个东西进到你所不认识的教会里面，引导弟兄姐妹顺着你的思路去走，或者至少说你自己去做圣灵的助教好了，讲的最客气啊，这是一件有责任的事情。要是弟兄姐妹长不好，要是弟兄姐妹因此对圣经反而不会吃干粮了，这后果十分严重。那这个我们不说啊，就组织这个查经班的，因为你至少一个礼拜来一次嘛，啊，多少可以读一点。就是我一直在想说，主不做工呢，你觉得很艰难；主做工呢，你又照顾不过来。到底谁读了什么，应该怎么样把这东西弄下来呢？每次都有点措手不及，好像顾此失彼的感觉。Yeah.
要想兼顾，可能还是很难。可是如果可以，就像读经团契或者是这种类型的团契的话，那一定是穿插起来，就是说大家
对，
就是有一些出信的，有一些信主一点时间的，
嗯，
你让大家互相督促嘛，互相鼓励。比如说我们有十个人，那里面有三四个信主稍微有个一两年的，或者三四年的这种，你和其他人你互相督促，这样就不是一个人负责十个人，那就可能是一个人负责两三个人。
真的是难办。你说互相，我们前次才讲到，像在休斯顿这样的城里面，没有什么互相，就是大家在买菜的时候在餐馆里面见个面。
啊，对，这个在大的
城市真的是很麻烦。
这个确实是，那只能是看了，但我至少得试，因为如果不试的话，哪怕在一块儿团契待了五年十年的，你如果不督促，很可能他们平时的交流也
主耶稣讲的也勉强人走啊，或者人家勉强你，或者你勉强他要你走一里你陪他走两里，对吧？
哎，
当然那个比喻不是这个意思，不过常常我们会听见，比如说福音家书里面这位天路客，这个传道人，这位好弟兄，他就是有人陪着他，
嗯，
就读约翰福音硬是陪着他这样读。如果一对一他愿意这样带他，其实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花这样的代价，
嗯，
是吧？我说我陪着你读，又有个规则性，真的是蛮好的。
对，这是好的。
你这个人他的收获呢也比较能够按着自己的进度，要不然我们就像在美国上学一样，这个聪明的小孩总是要被笨小孩拉下来，对吧？
啊，
学得快的人呢他就觉得上课很无聊，所以很多很捣蛋的孩子是很聪明的孩子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就觉得上课学的东西太容易了，有的是完全不用心，有的就是说这个进度实在是太慢。在查经班里面也有这样的问题，你如果是一个带一个，你愿意花时间去陪人家，刚信主呢怎么样还是有点时间，你要是有这种的 offer， 你说我来陪你，很有恒心的持续下去，人家也不好意思拒绝。哎，这个走一阵子真的是有用的。那还有一个呢，他在这个福音家书里面也提到啊，这个东西我一直觉得蛮好，就是像这个中西部那个基督工人中心，他们办很多的读经营
哦，
是读经营，就是说大家到他那个地方去就关起来、哦、啊，专心的在一起做什么呢？主要就是读圣经。那这个东西有一群人在一起呢，又有一个固定的时间，你晓得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，不像说我们来查经班，对吧？今天这礼拜五来报个道，讲什么呢？有一句没一句，稍微学了点东西就回家。不不不，我们这是有任务了。比如说我们这次来要把马太福音从头读到尾啊、嗯，你只要能够把人勉强去了，
对，
总是好办。
就不管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，或者是这种集中大家一起做，这个其实都是一种半强迫性的，就是说你
对。
推着他走，
哎，真的是推着他走，就勉强人进来，这与基督一同坐席嘛。
嗯，
我们现在就是说，你要上初信造就课，其实我觉得是不如就是说，有一些圣经的一些的段落，要让大家很快的读过去，一些比较出名的教训啊，因为他一旦有了这个段落以后，你看保罗讲到，他一定有一个这个架构在里边。亚伯拉罕呢、啊、雅各、以扫，大致的架构在里面。你要是连亚伯拉罕怎么回事都搞不清楚，那不行。彼得也要讲到挪亚啊，你可以不知道以色列的诸王，你不知道大小先知，甚至以色列王国，但是你总得知道福音书历史是什么，旧约基本的历史是什么，神所立的约是什么。这些东西呢，不是用讲道去讲，而是把那个实际的经文带大家用相当的速度，像急行军一样能够走过去。那这个东西当他们一起读的时候呢，圣灵就会在每个人的心里面开启。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初信的课程呢，就是不太这么做，我们宁愿把它分成纲目啊。你要知道什么耶稣死复活啊，主再来啊，十一奉献什么，这个是不是特别理想？我觉得如果能够把它理出一个头绪来，比如说你一定要知道的历史地理是什么，我所说的历史地理当然就是圣经里面的历史地理，神与人立约的几个重要的重点，那一些圣经你得读过，我不是说那些事情你得知道，而是说那些事情那个圣经你得读过。像中国人你要跟他讲三国演义，那他不管是从戏里面看的是小说里读的，对吧？三国的事情曹操啊周瑜啊这大家都知道，
嗯，
要不然你这个中国人很多的话就讲不通了，对吧？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，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历史的，尤其是文学的传承。
哎，对，
对不对？那个叫做中国人啊。你跟越南人讲这个曹操，他就不知道是谁了。哎，我没试过，就是。
说不定知道。
哎，那你看保罗他在讲到他在写信的时候，他就会讲亚伯拉罕怎么样怎么样。所立的约怎么样怎么样，那就表示说他这些信徒在其他的时间走过这个旧约的圣经，因为那时候不是人手一本的，他们一定要花相当的时间去让这些人在知识上有所充足嘛。
其实有一个点是大家还是更习惯于课堂的方式，
哎，对，
而且是那种讲授性质的方式，倒不如是说布置在那，就是我们这个课本身就是让你读，你就读
让你读。你要像我们这个节目同工里面有个叫多佳的姐妹啊，她读四川圣经啊，啊，她会画画啊，她不但会画人画，她会画小狗小猫啊。这个姐妹很有意思，人家介绍她参加了一个国内的一个群，
嗯
啊，这个群里面很多人都是盲人，啊，
嗯、
他们就读经，每天要读一段圣经。多佳呢？虽然睡觉睡得多一点，但是他的眼睛还是可以念书的啊，所以他就去帮他们念。群里面的人呢，他每天就可以去听。我觉得这个很好哎。其实我们如果能够找到一些圣经的历史的段落啊，不是去讲课，而就是带着大家一起读过去，就很有用。把时间花在这上面更有用。有一定的时间读过去，很像这个从前国内政治学习的这个读毛选一样，对吧？
我还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。
他们有什么老三篇，大家都会背的。
啊，这个我知道，我们还让背。
你们还让背啊？老三篇是哪三篇？
愚公移山，纪念，哎呦，那个人叫什么？我都
白求恩，对吧？
纪念白求恩是一个，对，我们以前是他作为课文是要学习。
是要学习的，嗯，
他是建议背诵，其实那个时候背了可能也就忘了。
我们也应该有一些建议学习的课文。
对，其实是有些圣经中一些段落或者说是一些内容，其实是
嗯，然后你能够越把它做得好呢，就越有价值。比如说有人就喜欢听二十三子念圣经
啊，
还有人呢不喜欢听他这样念圣经啊，居然还有人喜欢听蒙哥念圣经，这倒是挺稀奇。
这个很正常。你要知道现这就是社会现在的这个媒体文化，
嗯，
叫播客，现在已经很流行了。那很多播客的人，直播的这个人的话，他就是吸引某一类人，
某一类型的人，
哎，某一个类型，他们就会很喜欢，然后他们就会。
对，那时候我是用古典音乐配了一些圣经，最近没时间做了，我还想再继续做下去。但是还有一个办法呢，就是方言的圣经。
方言是比较面向老一些的，就是说这个年长一些的。
但是也有人喜欢，像我就很喜欢听这个多加念四川话的圣经，好玩啊。
好玩吗？
就好玩，他那个话有劲儿，
听得懂才行，不然的话，
哎，就是因为你不完全听懂，你才会用心去听啊。这听着听着你就记得啦。
你是说学四川话吗？
不是学四川话，就是学圣经一样的。因为你每次读圣经或者听别人念圣经，你都会注意到一些你从前没有注意的事。你如果听普通话的圣经，你听普通话的圣经，你不会这么，你不会这么用心。你听一个方言，你不完全听得懂，哎，那你就用心听了。你这一用心听了，就收获就更多。我们现在就是不太替大家想办法，尤其美国人他很热衷做什么，就是再把圣经翻译一遍，再把圣经翻译一遍，说这个字啊现在不用了，那个口语又不对啦，什么什么的，搞了半天要大家懂。其实呢，你再把圣经做成别人比较容易接触、比较容易消化的东西，像你刚才讲这个播客，这跟以前的博客不一样，嗯，是吧？
播客就是 podcast， 就是相当于
哦。
其实我们做的这个就是
属于这种，对，
我们做的就是
用声音档，对吧？
没错。
哎，你用声音档，你让人家能够听进去，不管你是说评书的腔调呢。是新闻广播员的腔调呢，你去做，你去特别为你的朋友做，或者你照你的负担做，主不会不纪念的，对吧？我们得想尽了一切的办法来传这个道，让这个道哪怕是容易一点点，人家能够消化进去就好了。因为我们现在老是说你要读圣经啊，就是 the end of the story， 我没时间陪你读，对吧？你来查经班呢，也是很散漫的读一下，其他就靠你自己了。我们教会发一个表，一年读圣经一遍，假设大家就读了。
啊，
是这个问题，你没办法帮助弟兄姐妹的成长。
主要是在帮助上，就是你得带着他一点点的，
对对，带着他，那，然后不能贪多，你就带一个人也好，你陪着他，他怎么样愿意，你就怎么样带，对吧？但你得知道怎么带。
哎，
像我们这个天路科弟兄，我觉得很有兴趣，他知道他可以一口气做了好多，每天做一个，每天做一个，很有秩序的。今天讲什么，明天讲什么，慢慢的把大家又用生活上的题目啊，就能够再引到一段很重要的圣经啊，哎，这样挺好，至少他的亲戚朋友听了。然后我相信不断的有人会要求说，哎，你这个也给我，所以我就把它弄到网上，再把它体积再缩小一点，这样就大家就很容易送啊。我是觉得圣经也好，福音也好，它就这么点儿。啊，讲来讲去都是这样。可是你用你的话，你用你的感动，在对着你所关心、你所爱的人，为他多做一点，多预备一点，让他能够多消化，那往往你就能够培育出信徒来，培育出门徒的成长。这个是我们需要去花功夫的。现在我们有点太功利了一点，如果我花很多时间在一个人身上，好像觉得不值得。
对，但其实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值得不值得。
对呀，那你是有学习的弟兄，可是很多教会他就去说，哎呀，我们福音聚会也没有人来，你看我们信主的人这么少。你就像这个天路科弟兄，一个宣道士花了大概一年的时间带他查了一遍约翰福音，你看他培养出一个传道人来，后来这非常值得的。教会不能看人多人少，只是说每一个人来的人，现在之所以教会不成长，往往是因为带很多人信主的时候，教会没有真正的培养他们。
是的，
你要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好好的带领他们、培养他们、帮助他们，尤其在读经这件事情上，那你后来教会一定健康。
对，
你早期你这个素质差了啊，没有大家好好的紧密的团结在一起，那这后来就成问题。我最近做了蛮多这个历史的考据，我发现为什么共产党的成长比国民党强壮，在这个解放以前
短的时间内，
对，他从1920年成立，几乎就是一直在成长，一直在成长，怎么回事？
他就是抓这个基层，抓建设。
他怎么抓这个基层的建设？
一方面就是说他去学习，他是要他有这个支部嘛，他要一个人带几个人这样，
嗯，
一定要保证说你要把他们拉在一起，然后怎么样，要有联系，然后一层一层这样上来。再就是有点这个同吃同住啊，就是大家一起在一起。
这个根本就是早期教会的发展。最早的时候，苏俄派了他们的顾问下来，下来的人是非常非常高干的人，
对，不接地气。
那几个人呢？他们会办报纸，会弄印刷品，然后他们把这个组员的素质啊抓得很紧。你要给他读什么，大家一起读什么，暗地里怎么联系？他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都可以接头的，因为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嘛。
对，
那每一个要进来的人，他们也会讨论，他们彼此也有争论，就像我们查经班一样，读的东西多，而且呢是有同伴的。你在一个地方哪几个人是党员，就秘密的彼此知道我们的身份。我们往一个地方去，或者我们去发传单，或者我们去制造罢工的时候，都是不停的有工在做，而且这个工作都有一定的危险性，有一定的劳累性。有的人根本就是资本家的小孩，他可能要去偷他父亲的秘密啊，他做的事情呢家人都不能知道啊。那国民党的素质就没办法这么好，为什么呢？不说别的，单说他们的教材就不可能跟马列思想这么吸引人啊。那个是翻天覆地整套的哲学思想，改变你的人生观，改变你这一生的目标。但那是一个敌基督的福音啊，是反过来的圣经。我们今天信主的知识分子，尤其是那应当在这类的事情上多有反省啊。明明在我们手上的这个神的话，那是天国的指南，是天国的革命，在我们手中，今天在地上，为什么居然显得这么平平凡凡呢？哎，好了，麦克，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，咱们得下回继续聊。
好的，好的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